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格里拉对话下个月登场，美称制裁不会妨碍美中防长会晤。加强战略联盟，美国与密克罗西亚同意续签自由加盟协约。印尼村民指控军方侵权。大摩警告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将引发股市剧烈波动。信用紧缩难以为继，美国又有七家公司申请破产。川普表示他惊讶 CNN 因为他上市民大会而精神受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期盼在6月的新加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不过北京以美方制裁李尚福为由冷处理。五个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星期一对此强调，有关制裁并不会妨碍奥斯汀和李尚福的会面。莱德另外指出，美国已经就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负面后果与中国进行了沟通。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致命武器援助。中国如果这样做，不单止将延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占领，并导致乌克兰数以千计的无辜生命遇害，仲将使得中国彻底落入由那些寻求将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而消灭的国家所组成的阵营中。至于规划中对台湾提供5亿美元军援的项目，目前没有具体细节或时间表可以提供，不过五个大楼确实打算动用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防卫装备或服务。据美国负责与三个太平洋岛国协商的总统德士允宇上星期一表示，美国与密克罗西亚联邦星期一已经同意续签一份关键战略性协约，并表示希望能够同白楼有类似的进展。目前美国正加强对太平洋岛国间的支持，以抗衡来自中共的竞争。允宇上对路透社表示，他5月22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场仪式上签署自由加盟协约，届时拜登总统和新上任的密克罗西亚总统西米纳都将亲自出席。不过允宇上提到，他在18号到21号也会在马绍尔群岛停留，但他对马绍尔群岛的自由加盟协约最终能否敲定仲有所存疑，而续签自由加盟协约已经成了美国抗衡中共扩张他在太平洋势力的关键一环。华府在1980年代曾经先同这三个岛国达成自由加盟协约协定。根据协议内容，美国保留对三国的防御责任，并提供经济援助，而作为回报，美国就有进入太平洋这块广大战略区域的专有权。由埃克森美孚公司与印尼亚齐省村民之间的一桩超过20年的诉讼，终于在这个星期一达成和解。根据原告律师所提的联合呈文指出，双方同意解决所有问题，但并未公开协议条款。据印尼亚齐省11名村民在2001年提告，指自己是印尼军方在1999年至2003年间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包括性侵、殴打和非法拘留。此案原定今年5月24号开庭审判。原告律师弗莱兹曼强调，我们的委托人勇敢与世界上最大的、最赚钱的公司纠缠了20多年，我们很高兴在开庭前夕能够为委托人及其家人争取到一定程度的正义，但原告并未公开姓名。律师事务所新闻稿指出，他们由于提出这一桩诉讼，令自己和村民都面临了严重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埃克森美孚公司发言人就话俾法新社知，该公司谴责任何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本案所针对的印尼军方的行为。 发言人强调，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没有任何公司员工直接伤害原告的指控，但和解协议能够令相关各方有一个了结。据摩根士丹利策略长威尔森这个礼拜表示，围绕美国政府$314,000,000,000的债务上限的辩论将会引发股市剧烈波动。彭博社报道指出，华尔街大空头之一的威尔森在报告中写道，大多数客户相信债务上限问题最终将获得解决，但这个并不代表近期不会出现股市波动。他补充说，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事件对市场而言是一次双输。威尔森表示，即使债务上限在财政部示警的最终限期前被取消，亦可能会挤压流动性。鉴于标普500指数对近期流动性变化的敏感度，可能导致指数走低。而贝莱德策略师亦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债务上限谈判，预计近日市场波动将会加剧。截至目前为止，国会和白宫的僵局对美国股市影响相对较小，因为投资人同时亦是关注经济增长和企业获利的前景。随着美国信用紧缩，近来又有七家公司申请破产。礼拜一，包括媒体新贵 Vice Media 和家庭安全公司 Monitronics International 成为过去24小时内申请美国第11张破产保护的至少七家公司之一，因为这些公司感到一年来加息带来的压力。各行各业的公司一直努力应对更高的利息成本，这个使得他们为即将到期的贷款和债券再融资苦恼不已。在利率较高的环境下，很多公司都面临着来自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更多审查。根据 Vice 在纽约南区提交的第11张请愿书中，列出了超过$5亿至$10亿的资产和负债。Monitronics 就有超过$10亿的债务将在2024年到期。该公司这个月较早时就曾经表示，公司将计划启动第11张破产保护，以帮助实施重组。此外，近期其他提交第11张请愿的公司仲包括 KKO 的 Envision Healthcare、英国化学品生产商 Venator Materials。以及石油生产商 Cost Operating 等公司。近日，前总统川普因为出席 CNN 市民大会节目接受访问，广受观众欢迎，为 CNN 创下收视率2点，但 CNN 旗下员工和其他媒体人员却因此传出感到不满，认为邀请川普是一场灾难。对此，川普礼拜一回应说，他很惊讶 CNN 在上个礼拜播出的节目引发了议员和媒体圈内的批评，使得该电视台精神受创。回顾5月10日晚上，川普和反川普大将 CNN 前白宫首席记者凯特兰奥林斯辩论激烈交锋，吸引了330万观众观看，为 CNN 礼拜三晚上8点时段的收视率创下新高。川普在接受 The Messenger 采访时说，每个人都认为他上市民大会是一场胜利，我从来都不像现在这样对成功有这么大的信心。每个人包括激进的左派、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正常人都说这个是川普的彻底胜利，但 CNN 竟然受到巨大的打击，我对此感到惊讶，他们没有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收视率之夜。川普说，我惊讶看到他们因为发生的事而受到精神创伤，他们确实因此受到了创伤。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G7 峰会将团结应对中共，巴西想讨论粮食安全维护，俄罗斯凌晨空袭基辅，欧洲理事会召开峰会力撑乌克兰。国际特赦组织说，2022有纪录处决人数创2017年来新高。美国公布核武库资料，敦促俄罗斯跟进披露数据。报告指出，布鲁塞尔有很多中共间谍。彭博说，最大股东美国关切世界银行资金而流向华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全球最富有的七个国家5月19号至21号将在日本广岛举办七国集团G7峰会，日本作为轮值主席国。首相岸田文雄寻求联合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共军事野心和经济胁迫作出统一回应。美国官员15号说，总统拜登这个礼拜在日本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G7峰会时，将展现各国领袖在应对中国方面团结一致的价值观，同时认可各国独立处理与北京的关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G7峰会一大焦点将在成员国可以在几大程度上勾勒出对北京突击搜查外国公司和拘留企业高管的情况作出一致回应。G7 计划在发布主要峰会公布的同时，首次发布单独的经济安全声明。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该声明将包括共同阻止、回应和反击经济胁迫的承诺。俄罗斯当地时间16号凌晨对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基辅市官员表示，这个是俄罗斯这个月第8次对乌克兰首都进行空袭，而且这次反击异常猛烈。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波普科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发表评论，称这一次的空袭密度非常高，在最短时间内发射最多的飞弹数量。俄罗斯在经过多个礼拜的中断后，在4月底重启远程导弹袭击战术，并在近日发动一连串袭击，大部分以基辅为目标。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今日前往冰岛参加为期两日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以表明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就很多人认为是欧洲内外受到威胁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发出强而有力的讯息。目前还未有军方消息传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会参加这次峰会。先前他在欧洲主要国家首都访问，柏林、巴黎和伦敦都承诺加快向基辅运送武器。根据国际特赦组织16号发布的报告，去年全球有纪录处决人数达到883人，创下2017年以来新高。其中特别谴责中东及北非执行死刑数量激增。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目前已知仍执行死刑的20个国家中，2022年的执行死刑数比2021年激增 53%， 其中并没有包括在中国秘密处决的数以千计囚犯，但涵盖沙特阿拉伯一日内处决的81名死囚。据信中共在执行死刑数量排名中居首位，处决人数高过伊朗的576人、沙特阿拉伯创30年来新高的196人、埃及24人以及美国18人。国际特赦组织在年度报告中表示，北韩及越南亦广泛执行死刑，但相关数据和中国一样不透明。不过国际特赦组织亦从去年部分或完全废除死刑的6个国家中看到一线希望，包括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塞拉利昂共和国以及赞比亚共和国。美国礼拜一公布核武库资料，同时敦促俄罗斯跟进办理。俄国政府今年2月宣布暂停参与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这个是美俄之间最后一项武器管制条约。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在俄国宣布暂停参与美俄2010年签署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后，美国亦在3月表态不再分享信息。但是在15号公布核武库资料，国务院表示公布资料属自愿性质。截至3月1号，美国共部署1419枚核弹头，这个数字比2022年3月的1515枚来得少，仍在条约限制的1550枚范围内。美国的核弹头装载在662枚洲际弹道导弹及其他运载系统上，比去年的686枚洲际弹道导弹少，仍在条约限制的700枚范围内。俄罗斯去年通报 俄方共部署1474枚核弹头，共526套战略运载系统。美国维持总数800套运载系统的库存，包括尚未部署的数量，这个数字同去年一样，亦是条约允许持有的上限。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5月15日表示，德国安全当局相信，尽管北京今年2月向柏林保证已经停止，但是仍然在德国领土上从事警察活动。德国内政部一位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在德国仍然有两个所谓的海外警站。柏林去年11月曾经呼吁北京关闭在德国的违约德国主权的警站。此外，路透社报道说，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可门迪西诺14日告诉一家加拿大电视台知，加拿大可能有更多的中共警站在运作。几个月前，警方表示他们正调查蒙特利尔的两个社区中心是否被用来恐吓或骚扰华裔加拿大人。一份比利时政府的报告指出，在布鲁塞尔有很多位中共当局工作的间谍，他们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互动网络。布鲁塞尔不单止是比利时的首都，亦是欧盟事实上行政首都的所在地。这份比利时国家安全局发布的报告已经引起了一些欧洲政治家的关注，他们对摩洛哥、俄罗斯、中共和卡塔尔等国的间谍和非法宣传活动提出了大量的指控。彭博社15日报道，美国国会稽核处上个礼拜公布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提交的报告，旨在查明有几多世界银行合约由美国公司获得，以及有几多流向美国制裁名单上实体。报告发现，有1000万美元资金流向与华为有关的承包商。美国国会稽核查处报告发现，有28份价值7600万美元的合同是由可能列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实体获得，包括12家中国企业。这份报告可能向世界银行新任总裁彭安杰抛出问题。这份报告是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葛拉斯里、海格提及克顿要求提交。议员指出，当我们同很多其他国家基于严重安全问题限制与华为的业务往来，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美国资金透过世银合约流向华为？美国政府需要一项战略，在世行运用美国的影响力，以保护美国的利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